感谢主，申命记29章，这里讲到说，神曾经在何烈山跟他们立约，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啊。百姓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颁布十诫，跟他们立约。但是呢，这个约被以色列人给破坏了。那么现在呢，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啊，神就借着摩西再一次的跟他们重申，说这个说到百姓一直的一个不信和一个不顺服的状态啊，说到有他们见过神迹奇事，而且40年衣服没穿破，鞋没穿坏，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浓酒清酒。他的意思就是，那你们吃的喝的是什么呢？想一想，你们吃的是从天上降的玛纳，是石头磐石流出的水，这都是神迹。所以你们40年都是依靠神圣的供应，不是依靠世上的东西，饼啊酒啊。但是你们还是不明白，你们虽然吃了喝了这个神圣的这个供应，但是你们还是不明白要依靠神的这个意义。那么接下来就回顾神的良善，神这一路的拯救大能所以要来劝诫百姓要顺从跟神的约，尤其要谨防拜偶像的事情。那第19节你们不要说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这就是一个自欺欺神，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如果百姓破坏了跟神的约，那么神的愤恨降下来，那么这个百姓是要遭各样的灾殃和疾病的，以至于万国都会问说，耶和华为什么会要发这么大的怒气呢？是因为百姓离弃神，拜偶像，所以就会被咒诅了。那第29节是我们有时候会引用的一个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比如说创世以前的奥秘、幕后的审判等等。人因为他的思维有限，他是活在时空里面，他只是一个被造物，所以他无法充分的认识神性的奥秘、神的全知和全能。那么但是神说了，显明的事呢，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做，神已经告诉我们了，无可推诿，就是要遵行神的话。那么当然在今天，福音的奥秘我们已经知道，这福音的奥秘在旧约也是一个属于隐藏的事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更要知道今天我们该怎么回应神呢？我们的回应更加的超过旧约遵行这个外在的这些律法上的话，我们更是要知道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回应这个福音的呼召怎么样做。所以今天福音的奥秘向我们揭开，我们就有责任来回应了。好，以赛亚书第1章，我们开始一卷新的书。以赛亚书呢，属于叫做大先知书，而且是大先知书中的第一本。那么这些先知书呢，都是写在以色列南国北国被掳以前或者以后的这个时代，很长的一段时代，那么被掳以前叫做王国时代，就是君王国。写在列王记的上下，历代志的上下，就是南国北国以色列还没有被掳，还没有破国之前，被掳之前这个时代。那有一部分先知书呢，是写在王国以后就是被掳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呢，掳到其他的国家之后写的。所以我们每一卷书，我们大概看一下它是在什么时代写的。以赛亚这个先知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拯救。以赛亚书是旧约中非常重要的一本大先知书，它也是在新约中间除了诗篇之外，新约引用的最多的一卷书，而且它也是关于弥赛亚耶稣救主弥赛亚的预言记载的最多的。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会看到好多熟悉的经文。那么我们知道死海古卷那么死海古卷所发现的这个真迹，就是这个最早的抄本，就是以赛亚书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证明以赛亚书成书的时间确实是在那个年代，而且它的这个准确性死海古卷。那么以赛亚书有66章，很奇妙，整本圣经有66卷书，那么它也分作两半，1到39章是一部分，40章到66章是一部分。那么恰恰旧约就是有39卷书，就是前半部分就对照的，新约恰恰就是26卷书，对照它第二部分40章到66章。所以以赛亚书又被称为小圣经，所以因为它的两个部分跟新旧约恰恰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卷数，当然不只是卷数，包括它的内容，它整个的从39章以后40章开始，整个的行文的这个风格，整个的这个盼望，整个 的跟前面三十九章的审判低沉是完全不同的，以至于有些人还认为这个以赛亚书后面四十章以后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不是的，因为他是后面四十章以后就是带来了这个盼望，所以他整个的风格就都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书的成书呢，是在主前740年到680年左右，很长，因为以赛亚他的服侍是非常长寿的，他服侍了将近有60年，服侍了四个国王、四个王的这个时代。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当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就这四位王做犹大王的时候啊，这个以赛亚得到了默示。所以他的这个服侍主的时间相当的长，历经四个王的这个时代。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呢，就是一开头呢，神就责备了啊，一开始就责备以色列，他们悖逆，而且说了他们不认主人，牛都认识主，驴都认识主人的槽，但是神的百姓却不认识，不认他的主。那么第七节到第九节呢，它是一个预言，我们要读这个先知书，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预言，预言未来的，所以它有的时候是写现状，有的时候写未来，它不一定跟你写的那么清楚，但是你看的时候你要体会，因为当你知道这卷书写的时候它还是没有亡国，但是你看它的内容已经说，哎，你们的国家已经亡了，你们外邦人侵吞了，那么你从内容上知道它这个时候就在发预言了，所以这个需要读者来辨认一下。所以就是预言他未来被掳的光景啊，还没有发生，但是先知已经看见，所以他就直接以叙述的情况、叙述的这个文风，就把它当做一个事实给写下来了。这是大小先知的一个写作的，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写，很多先知都是这样写的。那第十节和第十五节呢，用好多的话，就是讲到说神非常厌恶那个没有实质的虚浮的这个供物，供物当然代表宗教的行为，就是你一边作孽。犯罪，一边守严肃会，一边这个犯罪，一边还向神来献祭，这是神非常憎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举手祷告，神也不看。那么今天这个神的性情没有改变，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新约的信徒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不再献物质的祭了，但是我们做各样的宗教活动，或者是聚会，或者是甚至服侍，但是你还是在罪中，还是在罪孽之中，那你要知道其实神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你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祷告，神也不看，神也不悦纳，神也不喜悦，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回转自己的这个罪里的这个状态。那16节17节，这个先知就呼召要来悔改。那第十八节呢，讲到说，你们的罪虽如朱红，要变成雪白，红如丹颜，要必白如羊毛。其实呢，这个人的罪呢，其实并不能靠献祭或者守律法能够来改变成雪白。所以今天我们从新约的亮光、新约的角度再看旧约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的罪。要变成雪白，要来被洁净，那么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可能把罪给洁净了。所以在新约中写到的很多的光景，在律法之下是没有办法实现和成就的，只等到耶稣来了啊，尤其是在罪性的上面啊，尤其是在罪性的上面啊，只有靠着耶稣宝血才可能来洁净罪。那么21节以后哈，下面讲到说。非常的哀叹，耶路撒冷本来是这个大君王的城啊，是有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现在却成为罪大恶极的城，而且就在神眼中就像妓女一样啊，凶手居住啊，这个都是这个连官长都跟这个盗贼啊作伴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公不义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一直写到啊后面啊，我们知道先知书旧约的先知他们都很有这个诗人的这个气质，所以呢就是而且也非常的感性，大部分的先知都是很感性，因为他们要用大量的这个重复和大量的这个哀叹的这样的情感语言来表达神的这个心情啊，所以下面的都是在讲神要解除他们这些罪，要不然他们犯罪悖逆的就一同灭亡了啊！除非神能来拯救他们。好，使徒行传第27章呢，讲到一个事件，说保罗啊被船运往这个罗马，那么有一个比较好的百夫长叫做尤流，是押送他的，他对保罗还蛮好的。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在冬天航程也很危险，保罗是不让他们去，但是他们当然不听了，他们是要执意开船，那么很快就遇上了这个大风暴，所以经过了几天的这个饥饿危险不见天日之后呢，他们就很绝望了。那么保罗在21节到26节呢给他们说了一段话啊，安慰他们，就说神呢，神的使者 啊，说了这个全船的人都是有这个安全保障的，啊，你看在这个危险当中，反而是一个囚犯来给他们力量，给他们盼望。在平顺的时候，他们是这个百夫长，是这个兵丁啊，是这个开船的，是船长还是？那么他们一定是欺压这个囚犯，囚犯都没有说话的份儿。但是当这个人走到了尽头，人绝望的时候，反而是这个囚犯因着有主。啊，在他的里面有神，在他的里面，反而他在这个逆境中显出了与众的不同啊，因为有着神的同在。所以很多时候平顺的时候，也许基督徒看起来甚至比别人，因为还老实啊，还不犯罪，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甚至还受欺压。但是真正有患难有风暴的时候，基督徒因着里面有神，有神的话，有神的力量和同在，这个时候反而会成为一个安慰，一个力量，一个鼓励啊，一个这个与众不同的一个存在。那么其实别人反而要来从他要来听到未来会怎么样。那么第十四天呢，就是这个就船就抛锚了，这个水手要逃走。那又一次是保罗而不是这个船长啊，发现了这个事情，而且他也制止了这个破坏。当然我们相信这都是圣灵给他的引领，圣灵给他的这个提醒，给他的话啊。那么所以三十三节呢，保罗就又一次安慰他们啊，就又来其实是保罗每次能够去安慰他们，都是因着有神的话啊，是这个啊，都是因着有神的话啊，所以确保他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那么后来船搁浅的这个兵丁啊，杀这个囚犯，那么这个百夫长呢啊，就是救了这个保罗，那么全船的人呢，众人就都得救了。所以整个的这一个行程呢，是非常危险的行程啊，环境上面有风浪啊，有危险呢、啊，又有人的诡计啊，所以其实保罗在这个行程中间多少次可能早就死了。但是神的话呢是不会落空的，神既然是要保守他啊，一根头发都不掉在地上，那么不仅他自己有平安，那么因着其实这个全船的人呢，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压一个囚犯，他们却不知道如果保罗不在这个船上，那么他们可能早就这个船就毁灭了啊。那么其实正是因为保罗有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船上，其他人在这种困境中间才蒙福了，才因着神要救保罗，是神要保守他的仆人的平安，才一起把这一个船的人都蒙了平安，都蒙福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在工作场合里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是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因着我们来祝福和拯救一个公司也好，一个环境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实际我们是神，因为我们是神的王子和公主，而且我们有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有我们的命定。当我们没有完成这个命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的这个存在，那么神是要来保守的。所以其实很多周边的人因着基督徒蒙福，但是他们不知道，而且因着不知道，常常他们还要来逼迫基督徒。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逆境中间、环境中间，也像保罗一样，我们得了神的话，我们就把这样的平安，把这样神的话能够传出去啊，能够让周边的人也因着我们来那个蒙福，即使他们对我们是心怀恶意的，即使他们是一个敌对的态度，那他们依然可以因着我们来蒙福。好，这就是保罗被船运往罗马的这一段旅程。好，就分享到这里啊，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